感恩以及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新生命。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聆听神的话语。主，愿你自己再来开通我们的耳朵，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能够谦卑领受神的话语。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年过了如何呢？我们这个过年过了如何？跟家人相聚吗？或者是有如何的相处呢？有没有天天大鱼大肉啊？还是在休假的每一天啊，我们晚晚的睡，然后也晚晚的起床？我们身体是否保持健康？其实有很多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当我们天天来保持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保持着健康。有人不喜欢健康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健康，对不对？可喜欢健康的请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吧。你喜欢健康吗？你喜欢健康请举个手。好，感谢主，请放下，谢谢。我想我们都喜欢健康。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哇，这个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不要操练身体，因为益处还算少吗？可是你我的生活经验，或者是我们打开电视看到报章杂志，就会知道其实有很多什么健康的小秘诀啦，告诉我们保持无论是饮食，无论是运动，无论是任何的状况，都能够保持健康。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就能够来做。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其实当我们操练身体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益处，但是相对于操练敬虔，这个经文接下来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操练我们的身体，更要操练我们的敬虔。操练身体有很多很多的益处，但是相对于操练敬虔，那个操练身体的益处就算是 还算少了。这是对比之下，这不是告诉我们说操练身体是很少的益处，操练身体有很大很大的益处，但相比于操练敬虔还有更多操练敬虔有更多更多的益处，因为有今生跟来生的应许。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话语来学习，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也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其实在上一个世纪，他们很多的神学家或者是有一些教会的人士牧师，他们提倡教会增长的运动。可是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如果我们只是追求教会的增长，似乎是似乎方向是有点错误的。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我非常认同。他们说教会要追求健康。他说教会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有机的生命体。所以我们应当采用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这个教会。既然是生物，既然是生态，只要健康就能够成长。我们不用刻意追求数字，我们不用刻意追求增长，只要教会本质是健康的，教会自然就会来增长。好像当我们养小孩，当我们给他吃给他穿给他健康的环境的时候，他自然就会长大。我想我们养小孩不是设定目标说他应该要长到190公分，然后有80公斤，体脂肪 BMI 有多少才算是一个我的养孩子的目标，不是吧？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看见，就是要把我们的孩子乳养的照顾的平安以及健康。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不是追求增长，而是追求成长。我们不是追求成功，而是追求成熟。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当我们有健康的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变得健康，无论身心灵。而保持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的健康，我们的教会也会跟着健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自然也开始往健康的方向来迈进。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就我自己来讲，这一次是分享第三次，这一段的经文是分享第三次，甚至可能不只是第三次，可能还有第四次、第五次。这段经文是透过葡萄树跟枝子的属灵的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基督徒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来告诉我们要学习操练自己，常常在耶稣基督里。这段经文是我们常常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让我们再从古老的经文当中再发掘出有更新的意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的经文谈到葡萄树的比喻，不只是谈到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也比喻我们属灵生命的发展。我们好像枝子跟葡萄树来连结，当这样连结的时候，枝子很自然的就会有发展，当枝子连在树上，很自然的就会长出果实，很自然的就会长出葡萄来。而基督徒跟主耶稣来连接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自然会有发展，而我们属灵生命健康，我们教会自然就会健康，我们的教会健康，我们属灵的生命自然就会发展健康。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告诉我们今年教会的目标是什么。请拿到你的桌吧，把你的桌吧拿起来好吗？看到封面，建造我们的家，请跟我说建造我们的家。好，在今年开始的时候，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要建造我们的家。建造是动词，表示我们都要一同来做这个事情。你跟我都要来做这个事情，一同来建造。我们的意思是表示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建造，不是只有我，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谁，特定的谁才来建造。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来建造我们的家。一个方面指着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一方面是指着我们的教会。这个建造呢，是建造我们的里面，也是建造我们的外面。建造我们的外面是我们的扩建，是我们教会的硬体设施。建造我们的里面是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身心灵都被建造，我们的情绪我们的里面的属灵的生命都要被建造。所以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需要大家一同来建造，把我们的教会建造的健康。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基督的身体，我需要大家一起来建造教会。我知道有一些人对教会可能会失望，可能会对教会的某一些人会失望，你可能对教会的传道人失望，你可能对我失望，你可能对教会的执事失望，你可能对教会的干事失望，你可能对教会的董事，对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可能教会的某一些弟兄某一些姐妹失望。但是我要劝你不要对上帝失望，千万不要放弃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可能说我爱耶稣但是我却讨厌他的身体，我爱耶稣我不可能只爱这个头。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不可能说我爱我的太太但是我却讨厌他的身体，我一定爱他的全人，我爱我的家人一定爱他的全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不太可能说我爱耶稣我爱上帝但是我讨厌教会，因为讨厌教会有很多让我失望让我讨厌的人。或许我们曾经受过伤，但是传道要劝勉你，要跟你一起加油。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常常在面对一些不容易的状况，但是我们要一起来爱耶稣也爱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可能爱耶稣但却讨厌他的身体。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一起来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或许今天或许明天我们不太能够开始就动作，但是呢要期待我们愿意一步一步的来成长。因此我们要今天要一起要来认识，要来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还有健康的我。有健康的我才能够开始建造健康的教会，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够帮助我能够越来越健康，这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会再回来思想， 当我们的身体要健康的时候，你首先会做什么事情？首先会做什么事情？我想应该要做一个健康检查，对不对？应当要做一个健康检查，看看我到底是我的心血管有没有问题啊，我的脂肪，我的是不是有过量啊。当我来到屏东浸信会的时候，教会的同工希望我能够去做一个健康检查，然后成为一个资料，我就去做了健康检查。我各项指数都很健康，但就是胖了点。哦，我第一次看到我的指数是这么的高，说我开始有点危险。所以当我们要开始保持健康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身体哪里出了问题，我们要对我们的自己的状况是知道是哪边出了问题，或是哪边要继续保持健康。我们要对我们的教会还是我自己能够做一个健康检查。我们要建造教会，使教会得到健康，也要做一个健康检查。我们有没有做过健康检查呢？我们都到医院做过这些健康检查，但是透过好不好？邀请你把周报拿起来，翻到传道有为大家预备在周报里面预备一个图，是十字架的一个图，有几个空格要邀请大家一同来填。透过这个，我们来对自己做一个属灵的健检，属灵的健康检查，对你自己做一个健康检查，对屏东浸信会做一个健康检查。但是你不要对别人做健康检查，你要对自己做，对教会做。然后呢，但是你不要对别人做，我们每个人生命都自己对上帝来负责。透过这个门徒的十架，我们要学习来做一个健康的检查。我们都说这个十字架代表着两种关系，一个是我与神的关系是直的，我跟神的关系在十字架这个当中是直的，我跟神的关系有没有被阻碍？横的部分呢，是我跟人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所以十字架代表了他要将我们与人与神都和好。十字架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清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也帮助我们与人来和好，帮助我们与人来和好。所以今天我们开始要学习一个，就是说操练与主同在。假如说这个圆圈圈是代表我们的生命，然后这个圆圈圈里面就说了，我们要藏在基督里，我们要藏在基督里。约翰福音15章第5节，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到一起来读好吗？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个圆圈圈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必须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里面，好像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是坐着耶稣基督，而我们站在他的右边，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我们是以神的眼光在看待万事万物，还是以自己的价值观标准在看待万事万物？我们必须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居首位，活出他的生命。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这个好像是我们在连接于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长出耶稣基督的果子。当今天的经文说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就能够结出果子，我们的心中的宝座坐着谁，我们就连结于他。当我们连结于他，就长出这样的果子。当我们连接耶稣基督，我们就长出耶稣基督的果子。当我们连接的贪心，当我们连接的骄傲，当我们连接的色欲，我们就会长出相对应的果子。我们连接于什么，我们就长出那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别人就会认出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长出葡萄，人家就认出我们是葡萄树；我们长出苹果，人家就认出我们是苹果树。当我们连接于耶稣基督， 当我们长出耶稣的果子，人家就会认出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呢，我们要连接于这个耶稣的身上，好像枝子连接于葡萄树上。就我们无法像耶稣，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跟耶稣连接在一起。我想我们都听过这个人，他是印度的独立之父，叫甘地，印度圣雄甘地。他是一个提倡非暴力民主的一个和平勇士，他用非暴力的方式不合作的态度来促进了印度的独立。其实甘地他非常喜爱也尊敬耶稣基督，可是他到后来终究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甘地他自己的自传里面提到一件事情，要让我们来反省。甘地说，我喜欢你们这一位耶稣基督，但是我不喜欢你们的基督徒，因为你们的基督徒不像你们那一位耶稣基督。他说，我喜欢耶稣，但是我不喜欢你们这一些基督徒。有时候我们的心也跟甘地圣雄这个一样，感觉我爱耶稣，但是我不喜欢有一些的基督徒或许他的这个话有一些的错误的观点，但是却成为一个很好的提醒。他继续说，如果基督徒都按着圣经的教训来活出耶稣的话，那么今天所有的印度人都会变成基督徒。我想不只是如此，如果我们都能够活出健康基督徒的样式，我想不只是印度人，我想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基督徒。当然不是把全部的责任跟罪都怪在于我们的生活的榜样，而是说如果我们与真实连接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长出耶稣的果子。我想他们看到太多人口里承认耶稣，心里相信耶稣，但是却没有活出耶稣的基督徒。所以因此我们好像也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信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信息，让我们操练与主同在，连接于耶稣基督。让我们来操练与耶稣基督。第一个，我们这个操练，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练敬拜和祷告，这是一种向上的关系，这是一种向上的关系。向上是敬拜跟祷告。我们来看到投影片有经文，我们一同来读清。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当我们这个属灵健检，第一个要来检查自己，我们有没有祷告跟敬拜呢？你有没有祷告跟敬拜呢？你一天跟上帝祷告几次呢？祷告就是跟上帝来说话，祷告是跟上帝来分享来说话，所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祷告。那我们若是跟耶稣关系亲近，一定学习跟他祷告。祷告的次数其实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如果说我跟某某人关系很好，那我一定常常跟他说话。如果我从来不跟他说话，或是我很少跟他说话，但是我说我的关系跟他很好，那我想我一定是骗人的。如果我跟某一些人特别好，跟我的好朋友，跟我的家人好，我一定常常跟他说话。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果你爱上帝，你会不会跟耶稣来说话呢？你跟一个关系很好，一定常常跟对方说话的。或许有时候我看，有时候很多基督徒跟耶稣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你很爱他，你也看圣经，但是你却跟他很陌生，最熟悉的陌生，因为好像不太常跟他来祷告。祷告是最简单的功课，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来祷告，而祷告也是最深奥的祷告。穷极一生，无论你知识多少，无论你背景，你的金钱有多少，没有人能够完全领悟跟透彻的能够完全祷告这个功课。所以我们要来学习跟上帝 敬拜和祷告。敬拜就是对上帝经历上帝无限恩典的反应，所以当我们去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像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你真实来敬拜上帝吗？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像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当我们花时间敬拜上帝，我们就会像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所以当你花时间敬拜金钱，当你花时间敬拜别的事物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像你所敬拜的那一位。但是如果我们是敬拜耶稣基督，我们就会越来越像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我们要聚焦于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敬拜就会开始改变。我们要明白，当我们敬拜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观赏者，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观赏者，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参与者，我们都是敬拜团，不是在台上的才是敬拜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敬拜团。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当你开始敬拜的时候，你也是一个敬拜团。所以当我们跟第一个要来检查的就是你的敬拜跟祷告是给上帝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然后我们的敬拜跟祷告是对上面的，是向上的，是给我们的上帝的。所以在向上那一格，你可以填上敬拜祷告，你可以填上敬拜祷告。我们说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们属灵的呼吸。我们肉体的生命，我们没有呼吸会死亡，但是好，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多少人在周间的时候是一个死亡的基督徒，好像在礼拜六日的时候才活过来，好像我在教会才祷告，我不在教会我就不祷告，好像你的属灵的生命在周间是死亡的，在主日才会再活过来的。之所以说祷告是呼吸，所以常常就浸泡在这个祷告里面。德丽莎修女说，她祷告没有一次超过三分钟，也没有超过三分钟不祷告的，意思是说她常常就浸泡在祷告里面。好像我们有一些人一天才三次祷告，因为一天吃三餐，所以三次的祷告。有人一天呼吸三次的吗？我想没有吧。我们要常常的来向上帝来祷告。健康的基督徒从属灵的呼吸开始，要学习敬拜上帝，学习向上帝来祷告。这是向上的。向下的是什么呢？向下的是读经来装备，读经来装备。我们可以来读神的话，听讲道，读神的话，读经，我们可以背诵，我们可以来查经，我们可以来默想，我们可以来应用，还有参加教会的装备课程，参加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我们一同来读投影片上的经文好吗？第十五章第二节还有第三节，请。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们说祷告如果是属灵的呼吸，读圣经就是属灵的吃饭，属灵的吃饭。按照刚刚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常常把我们属灵的生命给活活给饿死了？我们是不是在周间的时候都不给他饭吃，结果在六日的时候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一个 buffet， 好，他马上就给他吃到饱，好像周间也不读圣经，也不默想神的话，然后在主日的时候再来教会吃属灵的 buffet， 才来看圣经，然后一次吃得饱，然后这吃那么一次，接下来再撑七天，下一个主日再来吃 buffet。 我们不应当如此，我们要读神的话，天天来读神的话。神的话是对我们说话的，我们要跟耶稣的感情要好，我们必须听耶稣讲话。祷告是对上帝说话，读经就是上帝对我们来说话。沟通关系是双向的，我们必须来读神的话，也让神的话对我们来起作用。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都剪去，凡结果子的，他都修理 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神的话语是要修剪我们那些生命当中多余的枝枝节节。我们当中会栽种植物的就会明白，植物是需要修剪的，让不要让多余的养分浪费了。所以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成为修剪我们生命的利器，帮助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帮助我们生命更加的健康。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是看过去呢，还是真的对我们有说话？我们的对神的话语是看过去而已呢，还是实际的对我们来说话？有一个牧师，他在美国北部的一个森林的教会，在牧会，他会有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伐木工人，都是伐木工人，因为地方那个交通不便利，他们又地处在那个他们有一条河，所以他们把那个木头砍伐完的时候呢，就会在木头的前方两边烙上自己公司的烙印，然后呢，再从那个上游流下来，下游的公司呢，就会拿到之后呢，就会自己然后再做后续的处理。可是呢，有一些人会这么做，就是他们把那个木头留下来之后呢，他们把它捡起来，把前面的后面的烙印给锯掉，然后呢，这边就变成一个干净的木头，他们自己就拿走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偷窃，这是偷盗的意思，这是偷窃的意思。不只是那边的居民会这么做，在教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好些弟兄姐妹也这么做，因为每一个人都这么做，他们也生活在这个当中。那牧师知道这个事情，他开始在主日正道，那一个礼拜的主日正道叫要爱你的邻舍。哇，弟兄姐妹听得好感动，我要爱我的邻舍，不可以偷这个东西。可是听完之后呢，牧师发现这个偷锯木头的行为仍然在发生，牧师觉得还要再教导。这礼拜教导题目是不可以贪财。哇，弟兄姐妹听得好扎心，流泪祷告。几个月之后，牧师发现还是一样造锯木头。接下来牧师再教导，题目是什么？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哇，弟兄姐妹真的是很被激励，很被责备，流泪悔改。主日完之后，你猜有没有再锯别人的木头？还是锯别人的木头，还是一样头。牧师觉得怎么会这样，受不了了。牧师最后就讲一篇道，那个道的题目是什么呢？不可以锯掉别人木头上的烙印。他的题目就是这样，直接就说出来。弟兄姐妹啊，还是非常的感动。但是主日完毕之后，这个牧师就被辞退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样锯别人的木头。神的话语刺痛弟兄，刺痛我们的心，但是我们愿不愿意照着去做呢？神的话语刺痛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愿意照着去做呢？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语在刺痛我们的心的时候，你跟我要怎么样来回应呢？当我每天在 QT， 当我每天在灵修的时候，当我们主日的信息，当我们在彼此分享的时候，神的话语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回应呢？我们要如何被神触摸，而且要如何实行出来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读神的话？我们刚才说了，上面是敬拜祷告，下面是读经装备，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敬拜祷告，还有来读经，还有来装备，我们有没有来做到这样的事情呢？接下来第三个就是彼此相爱。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二节，请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就是我的命令。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彼此相处，彼此相爱。其实就如刚刚我们所提的，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基督徒比不是基督徒还难搞？有时候你会这样觉得。但是当我们进到教，当我们进到教会的时候，真的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正如之前有跟弟兄姐妹分享，当我们在新生命参加教会那一刻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只有主日崇拜， 还有小家小组的生活，其实是还没有进到教会的生活的。你要进到教会的生活，你要学习分享。第一个就是属灵的分享，神话语的分享；第一个就是你要物质的分享，看见弟兄姐妹的需要，彼此帮补，彼此帮助他；第三个就是你要学习接纳跟饶恕，这个最重要，但是也最困难的，要学习彼此接纳、宽恕跟原谅，这样子你才真的进到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面。在教会当中一定会有人得罪你，如果在教会当中没有人得罪你，那我要告诉你，可能还没有进到教会的群体里面。而当你进到教会的群体里面，你感受到有人得罪你，甚至你得罪别人的时候，我要恭喜你进到一个弟兄姐妹铁磨铁磨出刃来，彼此学习接纳跟包容的一个状况。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学习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像耶稣基督爱我们一样。我们彼此相爱的生活方式，众人就能够看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一个牧场的主人，他养了很多的羊，他的邻居是一个猎户猎人，那猎人就会养很多凶猛的猎犬。那这个主人家养很多的羊啊，这些猎犬有时候饿到一个状态，他就会跳过栅栏到这个主人家养羊的主人家里面，咬死了那一些的羊，然后横冲直撞。这个牧场主人忍无可忍，就去找镇上的法官来评评理。然后呢，法官就听了说，我可以处罚那个猎人，我也可以颁布法令让他把狗锁起来。可是这么一来，你就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你愿意跟一个敌人做邻居吗？还是要你要跟朋友来做邻居？你要跟敌人做邻居，还是要跟朋友做邻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跟朋友做邻居，对不对？这个聪明的法官就跟这个牧场主人说，我告诉你一个方式，你可以让你的羊不再受骚扰，而且你还会赢得一个友善的邻居。他说怎么做？他就交代了一番，牧场主人就好了解，回去他就挑了三只最可爱的小羊送给隔壁的邻居。哇，隔壁的那个猎户的儿子看到那个羊就好可爱哦，太棒了，他就养那个羊啊，就很可爱。他们的猎人的三个小孩跟这个三只羊，哇，每天就玩在一起，天天就带他们出来散步。那个猎人看到他的儿子这么喜欢羊，那他接下来动作是什么？就把猎犬给锁了起来，因为怕猎犬去伤害他儿子所爱的羊，那所爱的羊。从此以后，牧场的主人再也没有受到骚扰，而他也赢得一个友善的邻居。然后你知道吗？因为牧场主人送三只羊给猎人，猎人也怎么样？回送给他一些他所猎到猎物的肉，开始两家就变成了好邻居，变成了好朋友。当我们愿意分享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照顾他人的需要，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赢得一个双赢的，关系。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也能够显现出耶稣基督的样子。这个是对你们来说是另外一边是彼此相爱，另外一边是什么呢？跟神的关系，就是要传扬福音。我们要对基督徒，对基督徒是彼此相爱，当我们基督徒对未信者是要传扬福音。我们要传扬福音，约翰福音15章第8节，我们同来读，请。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多结果子的意思就是要结福音的果子，这个见证的意思呢，就是要跟世人来分享耶稣基督，要分享你跟耶稣的 关系，要分享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带人家来信耶稣，不是来自于人的智慧，而是与来自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就会透过这个结出福音的果子来告诉别人，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们能够来传扬福音。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来跟随耶稣，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甚至在我们今天约翰福音十五章继续读到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如果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就要过着一个结果子的生活。这种生活不是我们众多生活中的其中一个，而是我们必须要过的一个。过着结果子的生活不是我们很多生活的方式，那我选择过这个结果子的方式，而是基督徒要过结果子的生活是必须的，是唯一的一个方式。我们要连接于耶稣基督，而他就使我们能够结果结出福音的果子。神的良善，神的美好就透过我们生命当中分享出来，分享出来。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到二十节，在那个时候官府长老还有那一些的长官文士都恐吓彼得跟约翰，说你们不可以再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他们在传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当他们鞭打完把他们关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彼得跟约翰说什么呢？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不能不说的生命？那个福音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动，激励我们，我们就不得不说。我们经历过那个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得不说。传扬福音就成为我们很自然的流露的一个方式，很流露一个方式。所以传福音在做见证，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表现。这个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吃到一个很好吃的牛肉面，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跟朋友说，我有吃到一碗好吃的牛肉面，说不定你还会打卡上传，拍 Facebook， 我今天去哪一家牛肉面店吃的牛肉面，好好吃，很多人给你按赞，很多人就去到这个牛肉面店吃这个牛肉面。你来教会的时候会不会打卡按赞？我今天来平东基金会聚会，我觉得跟神的关系非常的美好。或许你等一下主日崇拜完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做。我们可以分享见证福音，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能够来分享。我们在介绍我们的家人，介绍我们的宠物，介绍我们喜欢的东西，介绍我们的兴趣，我们的专长，我们不需要去受一个训练会，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来跟人家分享，因为那是我们所喜爱的东西。对于福音，我们是不是能够很自然的能够流露出来，能够流露出来？我一直记得圣方济，就是圣法兰西斯，他的一个名言。他有一次他去他是出生于富豪之家，可是他却把他的财产来卖给变卖，然后周济许多的穷人，服侍穷人。他有一次带领的他的同工到了菜市场传福音，他一路上就跟那些贩夫走卒嘘寒问暖，帮忙这个老太太，帮忙那个老先生，帮忙很多人安慰，然后为他们祷告，拥抱小孩。逛了一圈回来的时候，他的同工们很觉得不了解，就问圣法兰西斯说，好，我们出去说牧师，我们本来出去要传福音，那为什么我们绕了一圈菜市场回来就没有传福音呢？圣法兰西斯说，我已经传了福音了。他说，随时随地都要传讲福音，需要的时候才用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传福音，需要的时候才用说的。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活出福音的 影响力，有必要的时候才用说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属灵的健康检查，我们第四项就是要传扬福音，还有一个第五项，还有一个第五项就是我们要彼此服侍，彼此服侍。这个服侍呢，是因应出我们在前面四项的挑战，我们前面四项的挑战。好，怎么说呢？我们先来读第十三节好吗？请。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这服侍是什么呢？服侍就是一切为了爱神跟爱人所做的事情，就是服侍。刚刚我们说了四个操练，第一个是什么？敬拜祷告，对不对？当我们要敬拜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敬拜祷告，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祷告的时候，需不需要有人出来带领？要，这个是服侍。当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要读经装备的时候，需不需要有人出来分享？需不需要有人去研究去预备？这是要带出这样的一个装备的一个服侍。当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进到主日崇拜，我们进到小家，我们进到不同聚会的时候，需不需要有人出来服侍？有人，是不是有人要出来提供场地？有人要整理场地，有人要预备点心，然后有人要在小家里面要带敬拜，要带分享，对不对？这需不需要服侍？需要。当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需不需要预备？需要，也是需要服侍。而当我们去彼此相爱跟传扬福音的时候，这是跟人的关系，也带来服侍人的事工，带来一些社会福利的事工，我们也要如此去做。这是不是要服侍？是不是要有人要出来？是。所以呢，第五项的操练就是我们要彼此的服侍。当我们要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会真实参与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跟弟兄姐妹学习彼此相爱，我们也跟未信者跟世界上的人做见证的时候，这个就是服侍人的事工。这个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你必须付上金钱的代价，必须付上时间的代价，需要付上很多很多的代价。所以经文才如此对我们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耶稣基督也来服侍我们，他的爱心，他的爱是长阔高深的。所以我们要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需要来服侍人，我们需要来服侍神。这个服侍是什么？当我们说敬拜跟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我们说读经是基督徒的吃饭，那服侍是什么？我说服侍就是基督徒的运动。哦，你要来运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很喜欢运动，去操场跑步，去打羽球，打篮球，有各样各样的运动，所以我们保持我们很多身体的健康。但是你的属灵生命会不会运动？你不能拼命的呼吸，拼命的吃饭，但却不运动。拼命的吃饭，拼命的读圣经，拼命的吃饭，不运动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大胖子，对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灵的大胖子吗？我们是热爱祷告，热爱敬拜，热爱读经，但是教会服侍你不要找我，我不愿意来做什么事情，你就会变成属灵的大胖子。好，你属灵的大胖子，你会头大大的，手短短小小的，脚短短小小的。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健康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来自己来做一个属灵的见解。先对自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有没有敬拜祷告？你有没有敬拜祷告呢？你一个礼拜祷告多少呢？你的敬拜热情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往下，你有没有读神的话？你有没有在灵修？你有没有在 QT？ 你有没有来上教会的装备课程？你有没有来上成人主日学？你有没有来读神的话语？你有没有读神的话？我们看右边，彼此相爱。你有没有进到小家里面？你有没有进到团契里面？你有没有进到跟真实跟弟兄姐妹铁磨出韧来的那个生命？有人得罪你，或者是你得罪别人，我们有没有去道歉？我们要学习饶恕跟接纳。你有这样子做吗？ 第二个，接下来第四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去传福音？你有没有传福音？你有没有活出福音的影响力？第五个，你有没有服事？在教会你服事是什么位置呢？在你的家庭里面，在公司，你有没有服事呢？你有没有因为爱神跟爱人的缘故而来服事呢？如果五项当中你缺少一项，表示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一点不太健康。我们用这个来属灵做属灵健检，来平衡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来平衡我们属灵的生命。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来为教会来属灵健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为屏东浸信会有没有敬拜祷告？你认为屏东浸信会有没有读神的话？有没有装备？有没有读经？有没有装备？你认为屏东浸信会有没有彼此相爱？你认为屏东浸信会有没有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你认为屏东浸信会有没有彼此服侍？我想这个说这是很主观的事情，我们要学习。可能有人觉得说这个地方缺一点，那个地方少一点，要为我们教会做一个属灵的健康检查。我们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一个教会。因此呢，有一个人这样提到一个牧童理论，有听过这个牧童理论吗？这个桶子可能我们以前都用过，对不对？说不定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人用这样的木桶，对不对？它是用一块的木板一块一块拼起来，然后绳子给圈起来。现在市面上卖这样的桶子越来越少了，好，对不对？这个桶子我们会用来装水，对不对？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木桶能够装的水的水量多寡，是决定于长的木板还是短的木板？短的木板，对不对？你不有可能很多的都很长，但是只要有一块是短的，它的水量只能到达那个最短的水量，对不对？我们今天把这五项操练是这个木桶的每一个板子，把它圈在一起。神的祝福就好像水一样浇灌下来。但是如果我们这五项有其中一项是短的、是少的、是软弱的，水会怎么样？从那个短的里面流出来，对不对？都一直流出来。如果那个水就代表了上帝的祝福，跟新加入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跟朋友跟福音朋友，如果我们其中一项预备的不够，是不是就从那个短的地方给流了出来了？如果神的祝福不断的加添在那个木桶里面，好，如果我们今天有个木桶，但是里面有特别短，然后我不断的加水，加到后来水满出来了，甚至溢出来了，甚至流到弟兄姐妹的脚了，接下来你会怎么说？先停一下，先让水不要再流出来。可是我们怎么能够因为这个木桶的短，我们教会的软弱，就停止教会的祝福呢？决定这个木桶深度能够装多少水的，是我们最短的那个木板。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五项当中，甚至可能弟兄姐妹有听过一本书，叫做《自然的教会发展：健全教会的八种优良特质的指引》。它有八种的特质，八种特质也是一个木板，一个木桶的木板围圈围起来，而那个决定了我们教会的深度，还有可能容纳的广度有多深。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神愿意赐福帮助我们，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一直停滞不前呢？可能我们在这些特质跟这些操练当中，我们有一个板子特别短，所以一直不断的流出去，我们没有办法更深，我们没有办法承载更多的祝福跟福音朋友，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水是流出来的，因为我们板子是特别短。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教会的弱项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神也要把祝福临到在你的生命当中，但是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些破口，那个祝福会流出来的，那个木板那个短的那一块会使那个祝福不断不断的流出去。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学习，来回顾回应一下，我们有没有敬拜祷告？我们有没有读经装备？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宣扬福音？我们有没有彼此服侍？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健康的教会，也成为健康的基督徒。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你恩待我们，使我们学习敬拜祷告，使我们读神的话，使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彼此相爱，也传扬主的福音，我们也彼此的服侍，使我们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成为健康的基督徒，帮助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上主日的时候，信子姐妹也带我们唱这一首诗歌，我想我们同感一灵，我们期待神呼召我们教会啊，你要兴起，我们一起来敬拜。教会啊，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呼召你，放下失败，交托一切恐惧。教会啊，你要兴起，教会啊，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差遣你，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命定。教会啊，你要兴起，我是上帝光，属神的推荐信，请有主的教会，想看见主荣光。你要兴起，迎着主伟大的爱，靠着主无限能力，彼此合为一，彰显神的能力。你要歌唱，宣扬主伟大的爱，传扬主奇妙作为，以生命的诗歌彰显神的慈爱。你要兴起，迎着主伟大的爱，靠着主无限能力，彼此合为一，彰显神的能力。你要歌唱，宣扬主伟大的爱，传扬主奇妙作为，以生命的诗歌彰显神的慈爱。你要兴起，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餐礼拜，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流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又为我们复活。主啊，借着你的恩典，我们建立了主你的教会。主，你对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期待以及呼召。主，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健康的教会。主啊，活出神的爱，活出神的应许，活出神的怜悯跟公义。主啊，谢谢你，愿你恩待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神的看顾跟保守，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恭敬的向你仰望。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因为我们常常得罪了人。主，我们的口，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得罪了许多的人，愿你恩待帮助我们。主啊，愿你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器皿，来到你面前。我们一同聚集，以主餐来纪念你。愿你恩待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就拨开了，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我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主餐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是纪念他的身体为我们被打破，纪念他为我们舍身，他流血使我们得着赦罪的恩典，使我们可以进入永生。要邀请每一个 在主的教会里面受浸受洗的基督徒和我们同领这饼杯，让我们一同来纪念主。为的是纪念主，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为的是纪念主。会众请一同站立来领受神的赐福。亲爱的阿父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主你是万福的泉源，一切的恩典祝福，主啊，都在你里面，也从你而出。主啊，愿你赐福教会成为健康的教会，愿你赐福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你健康的儿女。谢谢阿爸父神，带着你所赐的能力与恩典，在未来一周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彼此祷告散会。